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第十六章啊。那么在第十五章，神跟亚伯翰立约啊。那么是一个死的记号啊，因为用死的牲畜做立约的一个记号。神应许他要后裔。那么主要是在讲到那个地的问题啊，地的问题，讲到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他的后裔会到埃及，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讲那个是埃及，对不对？会到一个地方去，那地的人要苦待他400年，然后才回来，还记得这件事吗？啊，那刚刚有弟兄讲到说，读旧约的感觉是残忍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怎么样？一模一样，没有改变过啊。所以为什么新约给人家感觉是慈爱？啊，恩典啊，那旧约为什么给我们感觉到是蛮公义的？其实同一位神，他的本性都是一样，只是他在表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从里面去看到那个慈爱。比如说，他说400年之后，那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重新回到这一块地里面来，要把这一地的人赶出去，对不对？但是给他们几多少年的机会可以悔改？400年，因为他讲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什么满盈，所以当神给人悔改，这就是一个恩典，这就是一个怜悯，这就是一个慈爱。但是如果人一直不肯悔改呢？然后是不是神就应该永远的慈爱下去呢？如果神都是永远慈爱下去，那个跟我们的父母亲没什么两样嘛，那个叫做溺爱嘛。那你说溺爱的小孩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好，你要管教。所以神不要忘了，神是100%的公义，但是公义之前给人悔改，那是恩典。如果人一直不肯悔改，那我们就是在积蓄圣经所面讲的积蓄神的愤怒，到了愤怒顶点，那叫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必要公义的审判。所以你会看到说，当以色列回来的时候，进迦南就是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是因为迦南人不肯悔改。然后这一块地是神要赐给以色列的哈。好，那所以十五章神跟亚伯兰立约了，那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了。好，地有了，那谁来承受？啊，财产有的，那谁是财产继承人？是谁？亚伯兰的后裔嘛，对不对？后裔的问题出现了。好，有地，但是要继承，所以16章、11章讲到后裔的问题。就亚伯兰一看，我没有孩子啊，我一个孩子都没有，那我有那么多，我给谁啊？那以前还有一个罗德嘛，对不对？那罗德，哎，至少我过去的那罗德，哎，虽然不是我亲生，那至少还是我们家族里面的人可以继承。但是神告诉亚伯拉罕，那呼召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谁？父家。神让他彻彻底底的离开本地，离开乌尔，还记得吗？进入应许之地，再来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对不对？他的父亲，对不对？过世，所以他才能离开哈兰嘛，出来嘛，对不对？再来，他一直带着罗德，最后罗德也让他离开了，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啊，所以罗德也不是继承人。就是神说，我那么多给你。亚伯兰说，那只有我家那个仆人呐、啊，可以来继承。那、啊、是不是那个仆人？哎，也不是，但是。这亚伯兰，如果你是亚伯兰说，哦，我有那么多财产啊，这地这么大啊，这么好，但是没有人继承，所以一切都没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到16章，神在带领亚伯兰他们夫妇，他们就碰到这样的一个后裔的问题。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解决后裔的问题。16章第一节他说啊，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这听起来是谁不能生呢？啊，撒来啊，是撒来无法生，不是亚伯兰不能生，而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那是他不愿意生呢， 好像也不是，因为后面我们就知道，一方面是年纪衰老，再来一方面是他月经都停了，所以是生理的问题啊。那生理的问题也是神的作为啊。撒来呢有一个使女叫夏甲，埃及人，可见到埃及的时候，哎，这埃及法老王也赐给他很多的财产，牛羊还有使女啊，当时就跟着他们一起回来，叫做夏甲。那么撒来就对亚伯兰说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怪谁？怪神，是神让我不能生，求你跟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他们就想一个方法，神既然给我们这么多产业，神允许我们说我们以后的子孙呢，哎，就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哎，讲到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有人讲到说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很多，对不对？那有人就说海边的沙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的肉身血缘关系的后裔。那有血缘后裔像谁？现在的犹太人、以色列，对，还有谁？以斯玛利嘛，阿拉伯世界都是，哦，多不多？哦，很多，对不对？哦，这是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是什么？天上的星是他属灵的后裔，像谁？像我们，对不对？所有信，因信亚伯兰所信的那一位神，因信而称义的属灵的后裔，有人这么解释了哦。好，没有关系，我们再回过头看。既然有这么多的后裔，但是没有啊，啊，这亚伯兰从75岁神呼召他出来，神就不断的跟他讲，但是一直没有。到他85岁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时候他们想来完成神的应许啊，人用人的方法要来完成神的应许，得孩子是后裔嘛，结果是对的，但是这过程怎么样？有问题，因为人想用人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工作。再说神的工作谁做？神做。那人要做什么？顺服嘛，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信心，这是功课。但是这个撒来等不及了，看不到，我不能生了。那用人的方法，人的眼光来看，我看到是我不能生，而我的老公也越来越老了，越来越不行了，那我是完全不行了，那怎么可能生呢？不可能。那还好我有一个使女，蛮贴心的使女，好了，就算我的人好了，那我让我的使女跟亚伯拉罕生个孩子，那这样也可以算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然后他小字叫什么？原文叫做被建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好像中国人啊，所谓的冲洗，你知道冲洗吗？哎，我不行嘛，然后娶个帮我先生娶个小老婆，他能生我就跟着能生了，你知道吗？就叫冲洗，把那个煤气冲一冲。或者哎，我让他跟亚伯兰，哎，让他们成婚，他能生，因此呢我那煤气就少掉了，我也能生，这个叫做被建立。那假如没有呢？假如没有，那个孩子还是属于亚伯兰的血统嘛，啊，所以他有这个心，你看他的手就伸进去了。那亚伯兰这一方面怎么样？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我想男人大概都会同意他的做法啊，多一个嘛，多一个嘛，哈！但是不要忘神的呼召，对不对？好，亚伯兰就听从了。于是呢，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把使女埃及人夏甲给她丈夫为妾。那个时候，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啊。那所以亚伯兰这个时候大概多少岁？85、86左右啊，85岁左右啊。好。结果哎，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应许是神来成就，人所要做的是耐心等候，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重新得力，对不对？必重新得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欢呼收割，有没有？等候 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就是等不及，等不及就会伸出人的手来帮助神完成神的工作。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在做这个事。神应许我要后裔来承受地图，好，我看到环境都不行了，我就伸出我的手。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哪里？眼见，有没有？圣经有讲过一句话，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凭眼见，要凭什么？信心。什么是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得之事的确据。是什么意思啊？好文言啊。那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没看到我就相信了。神说我的后裔像那么多，我就看一看我就相信了。但是有人一看，可能吗？怀疑啊，那就不叫信心了。信心是完全相信主，你怎么说我只要照着你的话去做，我必然可以承受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应许必须应验。这个才叫做信心。信心不是你看到的，不是看到的、哦、所以基督徒不要看眼见，他们就是用眼见在看神的应许。所以你看，当人的手伸到神的工作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烦恼就多了。请问这个烦恼是谁造成的？人造成的啊。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多管闲事那个人就愁苦、啊、多管闲事、啊、你不要多管闲事、啊、姊妹们、啊、小心一点，你看都是姊妹惹的祸啊！哎呀，等一下有人在丢我石头啊！好，所以你看来了，问题来了，人的手伸进去问题就来了。是神的关系吗？不是，神不给人烦恼，神是要帮人解决烦恼。人之所以烦恼，是人等不及，用人的手要去做神的事，要记住。所以你看，这个夏甲怀孕了、啊、真的怀孕了，可见亚伯兰没有问题。好，她怀孕了，怀孕之后，哎，她就小看她的祖母。什么是小看？看不起嘛！我现在因子就有身份地位了嘛，我、哦、就轻看你，对不对？我的地位就要比你高啊，就来了。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啊。结果这撒来心里就很不舒服，就对亚伯兰说：“我为你受屈，都是你惹的祸，你干嘛让她怀孕呢？”问题又来，对不对？他要把事情放在你的怀中，他看自己有小有孕了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中你我中间判断。你看这个女人多可爱，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求问神？没有啊，看不出来，对不对？没有求问神，出了问题怪谁？找神在我们当中来做判断，这是人的想法，人常常这样子。神啊，你怎么让我这个样子？但问题是，这样子之前你有没有先询问神？没有，对不对？所以就自寻烦恼。这个亚伯兰也是这样，你看到亚伯兰就对撒来说 啊，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这是男人讲的话吗？实在是哈，现在也算是他妾嘛，算是他太太嘛，对不对？哇，竟然说好吧，既然他不尊重你，你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家庭的问题真的有时候男人头大也在这里，有时候推责任就把推掉了啊。好，结果呢，撒来就苦待他啊，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那请问逃走了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有，神不会放过的啊，神不会因为你逃离神就不管你，不会的，神会帮你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使者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常常就是神的本身啊。在旷野苏尔的路上，水泉旁遇见他。哎呀，这遇见，你想看，如果你是夏甲的话，这个时候你心里作何感想？很委屈，对不对？也很受伤，对不对？被赶出来，对不对？就今天所讲那个气绝，对不对？我为你家怀孕了，你就把我赶出来。结果亚伯兰竟然也不管，他也知道我有他的骨肉了，就把我赶出来，是一个被弃绝的啊。就耶和华使者呢，就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特别讲是撒来的使女，在告诉他什么？ 你是使女，撒来是你的祖母。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你去哪里，你从哪里来，但是神要问他。夏甲说，我从我祖母面前逃出来的。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吧，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哇，如果你是夏甲，你心里作何感想？我是因为被苦待被赶出来，我逃跑了，现在耶和华使者叫我再回去，而且要伏在祖母的手下。如果是你，你愿意吗？啊，回去不是继续受苦吗？你想想看，请问神要把夏甲再重新带回去是什么目的？要给每一个人都学功课。夏甲要学什么功课？你的身份是使女，你要顺服，顺服啊！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使女、仆人，你的身份就是顺服。要给亚伯兰学什么功课？神的手工作，你不要伸进来插手，神要帮你解决问题。好，叫他回去，他也要把他的计划跟他讲。我必，请注意那个必，我一定。可见能够讲这句话是使者吗？是耶和华神本身。但是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新约里面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显明出来。没有人看过神，代表夏甲有没有看见神？不是看见耶和华，不是看见谁？耶稣。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那谁是他独生子？耶稣。所以在旧约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哦，耶稣的出现啊。好，那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应验了没有？哦，应验了。现在你看到阿拉伯世界多不多？哦，那个都是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后代啊。真的，神的话安定在天。神说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就是极其繁多。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那个小字叫什么？把它记下来。神听见，这句话是你的安慰，你在苦难中的安慰。夏甲苦不苦？太苦了，对不对？很苦，但是很苦。神说什么？听见了，我给他取名字叫做以实玛利。神听见你的苦情啊，那同时也把以实玛利跟他的后代讲出来。他说为人必像野驴，什么意思啊？就是很野啦，驴子脾气本来就很奇怪的，对不对？野驴，可见他是一个很这样的人，很野的人，就是桀骜不驯的人了啊。他的手必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所以你看到阿拉伯世界，对不对？哎，阿拉伯人个性就是这样子啊，喜欢战争啊。好，他必是住在众弟兄哪边？东边。你看看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是不是叫以色列东边？神的话一点都不会弄错，东边就是东边。夏甲称他是什么？看顾人的神，把他画下来。他是看顾人的神，神不但听见了，他也看顾了。神的应许也是给他。那我们就想想看，神为什么祝福以实玛利？为什么？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就要祝福他。虽然他不是应许的后裔，但是他的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你跟亚伯拉罕牵上关系的，神不能不祝福给你。因为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对不对？我要让你成为去祝福大国列国的人，为你祝福的神就祝福他。你只要跟亚伯拉罕牵扯关系的，有关系的，神就必定要祝福。所以以色列这个阿拉伯人被祝福，哦，石油多的是嘛，对不对？哦，那祝福太多了，抽也这么多啊。好，再来我们就看到16节，真的生了一个以实玛利。 夏甲给亚伯拉罕亚伯兰，那时候叫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他86岁，很清楚告诉我们是86岁。我们想想看，这个亚伯兰从75岁蒙召，呼召他出乌尔，一直到86岁，这中间神的工作是非常多，对不对？他到了迦南，然后筑坛献祭，慢慢往南移到南地，然后因为饥荒下哪里？埃及。埃及有没有遇见神？有，因为他杀了一个皇，对不对？他说什么皇？他是我妹妹，不是我太太，对不对？结果他担心的事也发生了，他太太真的被抢了。但是神有没有伸手？有，神的手伸出来了。结果他丰丰富富的出了埃及，对不对？又回来了。回来之后，神有没有继续工作？有，什么工作？让罗德跟他的仆人怎么样相争，还记得吗？所以他们就分开了。罗德选哪里？约旦河的全平原，对不对？哇，好漂亮！那个就像神的伊甸园，就像埃及，还记得吗？啊，他就渐渐挪移，住到哪里去了？索多玛去了。然后亚伯兰在哪里去？亚伯兰，他往山上去了，对不对？平原是罗德的，他就往山上去了。到山上，神又向他显现，叫他举目去观看，对不对？我要把这地给你，怎么看？东西南北观看，看了之后还要怎么样？去走，怎么走？纵横的走。我们上次还讲过是什么意义？十字架。经过十字架的破碎，这个迦南的山地就要变成迦南的平原，对不对？不毛之地就要变成牛奶与蜜之地，十字架的破裂，对不对？然后之后还经历什么事？四王跟五王征战，有没有？索多玛一下子就被毁了，罗德就被抓了，财产没了。这给我们看到，人所看重的，如果你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保不住的。但是亚伯兰有没有去救他？多少人去救？他自己有318金链的壮丁，还记得吧？哇，事情好精彩，对不对？然后还有四个小小的族跟他一起去攻打，跑到哪里去打？哎呦，你们都忘光了。我们才放一个礼拜而已，跑到哪里？大马色那边，对不对？靠近这个两河流域那边去打，打赢了没有？打赢了。你想这么少的人怎么打赢那个四王呢？对不对？打赢了，然后又遇见了谁？撒冷王。哎呦，我们都在复习了哈。撒冷王不是来跟他祝福吗？然后跟他祝福，他就给他多少？1/10啊！哇，很多，对不对？我如果这样子，我只要说说话就好，用牧师跟你讲讲话，我就1/10的战利品，好不好？好，这是神的定义啊。再来，还遇到什么事？神跟他立约，所以你可以看到86岁之前，好多好多经历神的事情，对不对？记载的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17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亚伯兰年99岁。那请问他86岁到99岁是13年之间发生什么事？ Nothing， 圣灵一点事都没办法记载，其实只有一件事情而已。亚伯兰得了一个儿子，叫谁？以实玛利。13年他干什么？享受天伦之乐，对不对？以实玛利出生，哇，喜乐。13年，亚伯拉罕就看着孩子成长，享受以实玛利。圣灵记载这么简单，86岁一下跳到99岁，没什么好记载的，以实玛利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心思都在以实玛利身上。那有没有在神的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筑坛献祭？没有。我们也没看到什么事情发生，13年就过去了。好，我们往下看。当99岁的时候，神跟他说话了。可见那13年，神跟他说话不说话，一点话都没有。神不说话，为什么神不说话？ 因为你伸手，你伸手要做神的事，你用人的方法要来解决后裔的事，神不跟你说话，但是到了时刻，当他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来到亚伯拉罕的前面来跟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首先告诉他，我是全能的神，神来宣告我是怎样的一位神。什么叫全能？全部都能做的神。你缺乏，我就是供应你的。其实全能这个字包含太多了，可以把神所有的能力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有人说神是全有、全丰、全职、全爱、全智，所有的全都是他。这句话也许我们可以用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讲的一句话。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摩西就问神说，那你总要让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如果我的百姓以色列人问你到底是谁的时候，我好回答他你是谁。当时神怎么告诉他的名字？我的名字叫自由拥有，中文翻成自由拥有，你听起来是什么意思？哦，本来就有啊，原来就有哦。神的名字叫做有，英文怎么讲？更玄，对不对？英文叫做 I am， That I am， 翻成中文是什么？我是，我就是。哇，这是神的名字，很难理解，对不对？但是你越去看神，越去看圣经的时候，这句话实在是太好了。他不讲 I was， I was 是什么？哦，过去啊，不是。神说我是现在的神，我是。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你只要讲 I am 的时候，小心哦。这句话是神才能讲的。所以你听到说耶稣啊，当这个犹太人就带领这个罗马官兵要去抓这个耶稣的时候，来到他面前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耶稣？耶稣怎么回答？ I am。 当他讲 I am 的时候，那罗马兵丁怎么样？一个一个倒下去。为什么倒下去？神充满能力， I am。 如果你去看中文圣经，你看不太出来，然后我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英文圣经写 I am。 I am 是什么意思？我是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我是供应者，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我们后来就讲到。那请注意哦，预备在哪里？在耶和华山上我必有预备。请问预备的地方在哪里？耶和华的山上。那你要得到那神的预备，你要怎么样？你要上山啊，上哪一座山？上座山没用啊，枕头山爬太久还是枕头山啊。你要爬到什么山？耶和华的山，懂意思吧？神在那边预备，那你要到那边去。神有应许，你要得应许，哎，你要走啊，走到神的山，得神的预备。耶和华 Rapha 什么意思？我是医治的，你要医治，我医治你的。好，到新约他讲的更白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他讲 I am， 你去看每字就是 I am。好，耶稣是什么？我是生命的光，对不对？我是生命的水，我是生命的活粮，我是粮嘛，对不对？我是，你看耶稣讲我是，你去看神在宣告 I am 的时候，我是初，我是始，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有没有？都是 I am， 这叫做全能的神，你了解了没有？所以神在对亚伯兰讲的第一句话说，我是全能的神。既然我是全能神，你怕我做不到吗？你为什么要伸手进来？所以第一个人亚伯兰是宣告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什么人？完全人。你想到完全人，你想到什么？道德毫无瑕疵的人，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叫他，要他做一个道德完整的人，不是。这边的完全人是什么？ 就是做一个听话的人。听谁的话的人？神话的人。听神话的人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顺服的人嘛。神怎么带领？神叫你出乌尔，你就出乌尔，你就不要在哈兰去停留，对不对？神叫你在迦南，你就在迦南，你就不要跑到埃及去。神一直在让他学功课，而且学的功课越来越深啊。也就是说，你的手不要插进来。我说要给你后裔，你就不要用人的方法要得后裔，因为 I am Almighty God。 你知道那个宣告是多么重要吗？我是全能的神，你所要做的就是顺服。你顺服，你就蒙福了。今天神也在跟我们讲这句话，我是全能的神，你只要照神的话去做，你必然可以经历到那全能嘛。啊，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我就要与你立约，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在讲一件事情，讲到什么？讲到亚伯拉罕他心里的想要的什么东西？后裔。有地了，很丰富了。你知道亚伯拉罕一直很丰富，你也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很穷的，千万不要这种认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好有钱啊，对不对？到哪里去？老婆被抢了，神把他拿回来，还带一大堆东西出来。到哪里就是蒙福，就是蒙福。当神的儿女不一定要苦哈哈的，可以很有钱，但是做神的儿女是不是都很有钱？那也不见得，对不对？所以箴言有一句话嘛，对不对？神啊，不要让我太富有，以至于我怎么样忘记你。人太丰富就会忘记神，你知道吗？神啊，不要让我太贫穷，以至于怎么样我犯罪。太穷你就不知羞耻了嘛，穷到什么程度？偷抢拐都来了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不对？也让我们可以进前加上什么啊？进前加上什么？就是大力。哎，进前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啊，很重要哦。进前跟神有好关系，自己要知足。神完全公义，有义有时就当知足。有 Nike 也好，没有 Nike 也 OK 哦，对不对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真的在这边讲到他心坎里面的一句话，后裔呢，我太丰富了，那后裔呢？但神又跟他讲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不用担心。神告诉你的，凭信心来领受吧。亚伯兰俯伏在地，哎，有没有说话？亚伯兰不说话。如果你听到神说他是 Almighty God， 你只要做的，做完全人，我要赐你很多的后裔，你会说什么？至少你说阿们嘛，齁。但是这边我们也看到亚伯兰俯伏在地，心里不晓得怎么想，齁。可能还是在想，哎，这个齁，哎，至少他是俯伏在地啦，齁。我们看看，继续看他到底在想什么。神没有放过他，神继续来对他说话。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你心里想，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我现在几个儿子？一个。但是神好像不太喜欢你，神好像不太喜欢。神说给我很多，而且现在说他要立我做多国之父。多国之父代表我的后裔很多，而且以后会成立很多国家。后面来讲说君王从你而立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也就是以后你的后裔会很多，做国王的很多国家从这边出来的。这个想怎么可能呢？我说，但是你看哈，神都一直没有放过，一直讲。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叫亚伯兰，亚伯兰是一个尊贵的意思，尊贵的人啊。你的名字要改成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哎呀，我的名字叫多国之父，我有几个儿子？以实玛利一个。每次告诉人家我叫多国之父，你有几个儿子？一个。这个是信心的考验哈，有时候想起来蛮好玩的哈。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跟世世代后裔啊，坚立我的约，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约。” 有时候每次想到神跟我们立约，就想到神太伟大了。其实神要不要跟人立约？神不需要的，对不对？神这么伟大，人算什么？这个约是两方都要遵守的。也就是说，神跟人立约，神把自己束缚在约的约束的里面，等于限制在这里，非得做不可了。其实神不需要跟人立约，神要做就做了。但是神为了人，神说我跟你立约。所以每次想到这个，就想到神那个伟大，以及想到神那么的爱我们，愿意跟我们立约。他不但立约，而且是守约，哦，非常伟大哈。好，继续往下看。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迦南全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要做他们的神。你有没有发觉，在神讲的这么大一段话里面，哪一个字不断的出现？你有没有发觉什么最多？我要，对不对？有时候你读一段经文，不想到重点是什么，你就把最多字的把它找出来。我，有没有？这就代表我是全能的神，这些事都是我要做的。亚伯拉，你不要伸手进来，了解没有？所以神说我是 Almighty God， 你当在我面前做这样的人，完全人。什么是完全人？顺服听话的人，非常重要。都是我要跟你立约，我赐你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再来，神继续讲哦，定割礼。他说：“我要跟你世世代代立约，你们所有的男子在第十节都要受什么礼？割礼，这是有记号的。在十五章里面，神跟他立约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动物对不对？牛羊波瓣对不对？切开，是一个死的约。”但是讲到地的问题，讲到后裔的时候，立的这个约，这个立约的记号是在身体上面，割礼，割礼。神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割礼谁要受割礼？凡在你家的男丁出生第八天行割礼。而为什么不是第七天呢？为什么第八天？有人常读圣经就问说，神啊，为什么是第八天？第七天不行吗？第九天不行吗？哦，安息日是第七天，是吧？所以安息日不能行割礼，哎，有道理哈、哦。那为什么第八天？那为什么不两个月呢？小孩子大一点嘛，哈、哦，他们小出生的第八天就把它割了哈、哦，很辛苦啊、哦。这个叫做听话。神说第八天就是第八天，你不要怀疑 ，OK？听话 ，OK？ 神说第八天不要怀疑。不过根据医学啦，哈，我是看的 paper， 你们知道的哈。第八天小孩子血液凝固的能力是最好，就是很奇妙。第八天，而且你也发现，以色列的妇女得到子宫颈炎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可能跟这个割礼有关系啊！啊，这个是题外话啊，就医学的眼光来看啊，赶快拉回来啊！重要是那个割礼，行割礼，不但你家里人行割礼，凡在你家里面所有人，不管是银子买来的那些仆婢，也都要受割礼。然后他说，这个割礼是一个约，而且这个割礼是立在你的肉体上，在你身上做一个割礼。那为什么不坐在女生身上，坐在男生身上？因为男人是头。而且，我们在想的，我每次都乱想啊。神坐在男生最容易犯罪的地方，做个记号，告诉男生不要犯罪。哪一种罪？淫乱的罪。有时候你想到神，你越去想，你就觉得哇，神怎么计划的这么好？他知道男生容易犯这种罪，所以在那边就做个记号啊。其实割礼就是在对付肉体，对付肉体。 其实在新约里面，在割礼就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破碎。神说不受割礼的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什么叫从民中剪除？就是拿石头把他砸死的意思。神看你是不是属于他的，看什么？你有没有行割礼。在新约里面，你这个明白了，没有经过十字架，你就无法对付那个肉体，你就不属神。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这是很神的一个约，一个约的记号，割礼。好，那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了，等一下再回过来说。神又对付另外一个人，叫做撒来。亚伯兰叫做信心之父，对不对？那我们前面提到婚姻的时候，他说，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当时在讲的时候有讲到，神的旨意是要透过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来执行那个荣耀的旨意，因为夫妻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对不对？不能一个跑一个不跑，要同心要同行。你要做多国之父，那一定要有一个多国之母嘛，简单讲嘛，对不对？你才有多国嘛，对不对？所以亚伯兰要被对付，他变成亚伯拉罕，那他的妻子撒来也必须在信心上能够跟得上，两个人才可以同心同行，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接下来神也要对付撒来啊，他说你的妻子就不可以叫撒来了，以后要给他叫撒拉。撒拉是现在很喜欢叫的菜啊，撒拉，有时候来啊拉，有时候很难讲哈，说来就讲了，来拉了哈，来拉，但是你要把它翻过来，拉来也可以啊。好，本来叫撒来，撒来什么意思？撒来是公主的意思，尊贵的公主，身份很高，很不错。撒来，撒来的意思是多国之母，然后多国之父，那一定要多国之母嘛啊，简单讲啊。好，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新的名字就叫新的带领，新的托付啊。他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神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孩子不是以实玛利，这个孩子一定是撒来生的，撒来生的哦。从此之后他就叫撒拉了哈，撒拉生的啊。十七节，亚伯兰就伏伏在地喜笑，在那边笑，这个笑就有点不相信，可能吗？你看心里说啊，为什么把它记录下来啊？因为是圣灵嘛，对不对？鉴察人心的，心里说100岁还能得孩子吗？我现在99，那如果有孩子要100岁吗？100岁还可能生孩子吗？不过那个时候的确可以生孩子啊，因为那时候岁数也比较多一点啊，不像现在。如果现在100岁要生孩子，我想那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如果神许可的话，再神岂有难成的事，对不对啊？然后神要给你，即使你100岁了，你还是可以生，对不对？好，撒拉呢？这个撒拉已经90岁，虽然差10岁哈，还能生吗？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开口说话，之前他只服务在那边没有说话，神一直说下去，对不对？但是说开口了，他说什么？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一直在想什么一件事，想到神所说的这件事情应许都要在哪里应验？以实玛利。你就可以知道这13年里面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以实玛利成为他的神，那个神的位置已经被取代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属灵的生命在这13年里面，他是往下坡在走。走到这个时候，神已经跟他讲那么多了，而且跟他讲说撒来会帮你生一个孩子，对不对？神的意思讲得很清楚，要撒来生的，撒拉生的，这个才是那个应许。 但是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愿以实玛利来承受这些应许。你看他的心思都放在以实玛利的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神马上纠正他，神说什么？不然，不然就是不对，或者不行。我的旨意不是他，他不是我要给他的，我要他的是我要的那一个是撒拉生的。所以你说啊，所以他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给你生个儿子，要起名叫什么？以撒。哦，连儿子的名字都给你取好了，叫做以撒，取好了。那请问以撒存不存在？没有啊，一个影子都没有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影子嘛，对不对？没有。但是神说，这个你要生一个儿子，而且是撒拉生的，他的名字我给他叫做以撒。这个凭信心领受咯。那亚伯拉罕有没有接受？我们再往下看哦。有时候你去看就很有趣了，一节接着一节哦。然后他说啊，我要跟他坚定立约啊。他以实玛利呢，其实神真是眷顾人的，他特别讲到你所关心的那个以实玛利。神说，以实玛利虽然不是我应许的，是你的手插进来生的，但是因为你是亚伯拉罕，我也要祝福他，说我要赐福给他，使他昌盛多啊，昌盛就是丰富多的意思，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哦，代表他也很能生，对不对？一种祝福，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哇，阿拉伯大不大？很大啊，对不对啊？好，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给你生，神都用必哦，一定的意思，叫做以撒。我要跟他立约，那么神说完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23节就开始讲到行割礼，行割礼。亚伯拉罕为什么去行割礼？代表他听从了神的话，代表他顺服了，代表他接受了，所以他去做了。虽然前面都是夫妇不讲话，其实他顺服了，你可以看到他实际行动行割礼。几岁开始行割礼？这边告诉我们，他99岁的时候行割礼。神说第八天行割礼，那亚伯拉罕几岁行割礼？99岁。你有发觉在17章第1节那个时候也讲到亚伯兰99岁，那个是99岁，跟现在在24节里面讲到99岁意思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前面17章第1节里面讲到他99岁的时候是怎样的亚伯兰？是一个灵命很低落，以实玛利做他的神的亚伯兰，我们看到是没有光彩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24节里面的99岁的时候，他做一件事，什么事？他要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人？完全人。他承认神就是全能的神，他去做了，很重要。做了之后，马上到18章，你就去看到亚伯拉罕的第一次的服事。你可以看到，当99岁之前，从出乌尔到这个时候99岁，请问亚伯拉罕做了哪一件事情在服事神？你想想看，有没有任何一件事？你想不到，你想不到，没有。当他为全家行割礼之后，他开始服事在第18章。18章你就看一下他怎么服事。当一个人苏醒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服事。当一个人开始顺服神的时候，他就能服事。你看哦，有时候我刚开始看不太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你看哦，他说耶和华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着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举目观看，竟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出去迎接他，俯伏在地，然后就说了一段话，欢迎他们来，然后就杀猪宰羊，抱歉没有杀猪了， 以色列人不吃猪的哈。好，就准备很丰富的，然后你就看咯，给他们吃。然后请翻到第八节，亚伯拉罕取了奶油啊、奶跟油啊、奶油跟奶，预备好的牛肚，哎呦，是肥牛肚哈，最嫩的哈，摆在他的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三个人来了，这三个人过来很沿着亚伯拉罕在帐篷看到，就是迎接他们。而且你会发觉很奇怪，他准备了这么多的食物给他们吃，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们吃？他怎么样？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服侍他们吃。亚伯拉罕把他们看成是什么？主人，他是仆人。照理说这里面的主人是谁？亚伯拉罕。再说你是客人，三个客人来，那我尽地主之谊，我陪你吃饭才对。但是这里我们却看不到这样子。亚伯拉罕是站着，而且是甘心乐意找最好的给他们吃。亚伯拉罕把他们看成主人，那我们想他为什么把他看成主人？你不要忘了，我们刚刚在17章这边整段在看到以色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灵命的一个翻转，一个往上升，他的灵里已经敏锐了。他看到这三个人心里就有很强烈的感动，邀请他们来，把他们当作是主人。因为他的灵里感受到这三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敏锐，你就可以发觉，当你灵里敏锐的时候，你就顺着圣灵而行。哦，因为这很奇怪。再来，这三个人蛮奇怪的。如果我是真的普通客人，我来到这边，一个主人坐在旁边，我会觉得很奇怪，请你跟我一起吃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去看到他们自己吃喝，如果他们不是不懂人情世故，那就是他们真的把自己当主人，他们就是主人。所以你就看到，当一个人敏里敏锐顺从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开始在服侍神，神就享受他的服侍。那请问那个服侍人呢，站在旁边的人看到主人很喜乐在接受你服侍的时候，他在站在旁边心里也怎么样？充满了喜乐。这个就是神享受他，他也在享受神。真的，我们服侍应该最高境界应该到这个样子，认定他是全能神，他是神，我是仆人，不要搞错位置，哦，搞错位置，你的祷告就很可怕，懂吗？你如果没把它当作神，你祷告你会偏的，很可怕啊！好，我们赶快再拉回来。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就说：“帐篷里面。”三人中有一位说：“啊，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后面偷听到了，他就什么笑了，偷偷的笑了。他说啊，我的主人啊，亚伯拉罕啊，年纪老迈了，我也老了。他99，我89，99啊，好老啊。而且啊，这个撒拉的月经，特别讲月经都已经断绝。月经什么意思？妇女同胞都知道，对不对？弟兄也应该有这种尝试，对不对？月经断绝了，代表不能生了，对不对？月经跟排卵这个都有关系的嘛，代表他已经不排卵了。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死了。撒拉在生育的事情上什么？死了，不可能。老了又死了，怎么能生？所以他就笑了，他暗笑，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耶和华，哇，这边就直接讲耶和华，对不对？神的意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结果撒拉怎么想？撒拉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他就说：“不然，你实在笑。”其实你看到这一个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啊，神讲一句话说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把它画下来。神没有难成的事，人看了不可能。神说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有没有难成的事？没有，真的没有。我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生一个小孩，就一定生个小孩。其实神在建立撒拉的什么信心，要匹配上去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你们要一起在信心上去建造。好，十六节，这再来就是非常精彩了哈。三人从那起行，向索多玛观看，看看索多玛城。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哎呀，听到这一句话，你就说：啊，神啊，我也要，我要与你什么同行？哎呀，能够做神的跟班呐、啊，好的无比啊，对不对？啊，同行，哎呀，同行把它画下来，要送他们一程。神说什么话？当你灵里呀、敏锐，当你愿意听神的话，神不站在外面享受你，现在要进入更深的交通的里面，与神交通，圣经话叫相交哈、不是金交哈、相交啊、那个就是 fellowship。讲到一个关系的时候叫同房，你叫同房吗？同房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神跟人成为一体，哇，那是最高境界。在这边神讲的这一句话，我们希望有生之年，如果神可以讲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哎呀，主啊，你就可以接我去了，我就心满意足。他讲什么？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隐瞒亚伯拉罕呢？哇，神做的事不能隐瞒他，代表神人同在，毫无秘密可言，完全透明。亚伯拉罕要完全知道神的心，神也愿意让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太美了哦。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吩咐，为要他吩咐他的众子还有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话都成就了啊。好，接下来神告诉他要做什么事。耶和华说啊，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都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当然很多人读到这句话不能够了解，神不是全知的神吗？神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吗？他为什么下来自己去查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个样子呢？从这边看起来好像不是嘛、哦、如果神是全知的神，他在天上早就知道地面的事，任何事情瞒不了他的，他为什么还要下来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如同他所听到的一样？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你想想看，神说这句话是要给谁来认识他？神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为什么？为了建造亚伯拉罕，为了建造我们，好让我们去知道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从这里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有没有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没有看到怎样的一位神？神是公义的神，有没有看到公义的神？因为这两个城怎么样？罪恶深重，所以我要毁灭，这是神的公义。我要去看看，代表神绝对不乱做事。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神都不会乱做事。我们知道很多家庭好像蛮不幸的，比如说有 special need 的孩子，很多 special need 的父母亲都会跟神有点 argue， 神啊，你是不是把我儿子造错了？造错了。有时候也会来问牧师，神啊，啊不，牧师啊，不是神， 我为什么嫁一个先生是这样子的？很多为什么，为什么？说真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有时候为什么别人孩子健康，我的孩子是不健康？有一个我看过一个见证，他这个牧师就这么回答，他说神实在非常的爱你，也非常爱这个孩子，他不是神创造的瑕疵品，不是。如果神会创造瑕疵品，代表我们神不行嘛，对不对？神所创造的都是最好的，神创造他，神也爱他，为他在世上找了那么多的父母亲，结果神认为你们的爱心是够的，这个孩子放在你们的手上，神很放心。学功课啊，所以不要再去问为什么。神啊，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公？你要感谢神，这个老公一定是最适合我的。神找遍全世界的男人，发现这个老公是最适合你的。当然，同样的，你旁边的姊妹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阿们，不太敢讲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真的有时候一些功课真的很难，在别人身上我们觉得啊，神的作为奇妙，在我身上，神你是不是做错了啊？其实神在告诉亚伯兰，我是怎样的一位神，我是公义的神，我不乱做事，我确确实实让你看到他们的的确是罪恶的，我要审判。他也是让我们看到神之所以要这么大费周章，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来认识他，他要我们来认识他。好，结果有两人离开了，那还有一个留下来，对不对？两个就往索多玛去了，但是亚伯兰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把他画下来，我好喜欢。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请问你是用什么立场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什么地位？你是站在什么地位？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站在神面前？义人。你是义人吗？我们站在义人地位，其实义人地位，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个恩典的地位，对不对？凭我们怎么叫做义人？我们不过是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因信称义，否则看你这个义人毛病一大堆啊，对不对？我们有义人地位，却没有义人的实际嘛，简单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站在神的恩典的地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诗篇讲到说，神若救察人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如果他追究罪孽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罪人，没有一个站立得住。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他讲仍旧，哇，不得了，仍旧代表他真的站在神的恩典的地位上跟神讲话。这个时候亚伯兰做了一个祷告，跟神面对面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真的吓死人啊！他讲什么？23节他说啊，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会城里这50个义人就饶恕其中人吗？把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跟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哦，你看到这句祷告词，我觉得要很大的勇敢啊，勇气啊，因为他要讲什么？哦，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如果那里面有50个义人，你要毁灭吗？如果你毁灭的话，岂不是把义人跟恶人通通杀掉吗？那义人干什么？好像有点质询的味道哦，好勇敢。请问神有没有生气？神不但没有生气，神还蛮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交，你懂意思吧？亚伯兰抓住神的性情来跟神祷告，他抓住神的什么性情？公义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不会做错事的神。如果那里面有义人也有恶人，那你总不能把义人都杀掉嘛，那义人才是你要的嘛，对不对？义人是合你心意的，你怎么可以把他杀掉呢？这是抓住神的性情跟神祷告， 神喜悦。神怎么回答？你看神的回答知道了。如果五十个人，我就不灭了，我就饶恕那个城了。哇，一人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只要一人，五十个人一人，你求五十个，好，只要五十个，这个城我不毁灭。虽然这个城罪恶，那前面不是讲罪恶吗？神要毁灭的。哇，你看这句话，只要五十个人一人，我答应你的祷告，我不灭，我派去那两个人把他招回来，不然两个天使不是人啊、哦，我就不毁灭。神要做的事情，因为你祷告，神说我就不做了。哦，亚伯拉罕继续求。那如果45个呢？那、啊、如果40个呢？30个、20个、10个，求到10个。哎，有很多人讲到说，哎，原来啊，因为是罗德住在索多玛嘛，对不对？我们敢赌，我们都看到说，哎，是因为罗德的关系，他在为他侄子在求情嘛、啊，因为有侄子在那边嘛，对不对？为什么求十个？啊，因为罗德嘛，啊，罗德的太太嘛，他生两个女儿嘛，还有女婿嘛，搞过来蹦个儿子啊，算大概有10个人嘛，那就不灭了。其实亚伯拉罕是按照这个心情在跟神吗？求祷告吗？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去，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如果你好好去读，其实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怜悯的神，但是公义有个界限，有个界限，他知道神的界限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往下求下去了。这是他灵里的敏锐，因为很多人说，那你就求五个就好了嘛，那就去求神，反正都会答应，我只要一个就好了，那罗德至少是义人嘛，对不对？就不毁灭了。但是他知道神的公义在界限在那里，如果一个城里找不到10个人，代表这个城里面大概一个义人也没有了。简单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妄求，知道吗？圣经讲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求神的国，神的义，要求神的心呐、啊，你了解神的心，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是与神同行的，灵命之高已经高到跟神好像合在一起，所以是生命非常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最后耶和华说，为了这十个义人的缘故，我就不毁灭那城。说完了就走了，亚伯拉罕回到自己的地方。再来我们看到索多玛城的这个经过，19章，两个天使晚上到索多玛，罗德坐在城门口。哇，谁可以坐城门口？在那个时候坐城门口，因为城门口是大家进进出出的地方，是做买卖的地方，经商的地方，也是在做一个审判的地方， judgment 的地方。所以能够坐在这城门口一定是尊贵的人，所以罗德在索多玛城是一个尊贵的人，但他不是做官哦。如果你看到第九节，你可以看到哈、哦，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他说这个人指着罗德，罗德来这边寄居还想做官呢，可见他是不是官？不是，他是个尊贵的人。好，罗德坐在这城门口这个地方，看到这两个人，哎，他灵里还是有感动的，他就把他邀到家里面去。啊，非常好客，接待他们到家里面来。啊，结果呢，这个圣经讲说，这个合成的人呢，这个在第4节哈，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吧。”全城的这边大概都是男人过来啊，连老带少来干什么？任我们为是什么意思？中文翻得还蛮文雅的哈，其实就是让我们跟他发生关系的。这是什么？同性恋、淫乱？你看为什么罪恶满盈在这个地方啊？那你看罗德的回答也蛮有趣的哈，真希望我们都不是罗德的女儿哈。罗德出来把门关上，然后他是说啊：“众弟兄啊，哦，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啊，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你们任凭吧，我两个女儿可以，那不要对待我的客人。”如果你是罗德女儿，你这个时候听他爸爸这么讲，你心里作何感想？ 我需要内在医治。这奇怪了，我比不上客人的，客人他你爸爸是保护他们，我两个女儿是你生的你养的，我们平常爱你爱的要死，现在把我们推出去任他们为，这实在是啊，这太过分了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真的是充满了罪恶啊，结果这两个人就是众人眼睛昏花就出去了啊，然后告诉罗德，对不对？神要毁灭这个城，神为什么要告诉罗德？为什么？对，跟亚伯兰有关系，他是亚伯兰的侄子，所以神不得不告诉他。神说：“我要毁灭这个城，带着你的家人离开吧。”好，那么罗德，这个彼得前书和后书那边讲到，罗德是个义人，他请注意，这个义人。说真的，这个义人就是说他心里还是有神，但是又舍不得世界，懂意思吧？因为他当时在选的地方看到，哇，这里实在是漂亮，实在是丰富，然后最丰富的就是索多玛，所以他即使知道索多玛是这么的差，这么的罪恶，他依然舍不得离开，依然坐在城门口。他是义人却离不开世界，懂这意思吧？希望这不是我们的，我们都是义人，对不对？那我们舍不得世界的美好，了解这意思是吧？舍不得世界的丰富，就是罗德啊。虽然他还算是义人，对不对？结果神这个天使这个使者就告诉他，再离开吧。结果他就找他的妻子、女儿、女婿都找来，有女婿啊。他女婿以为他是在说开玩笑了哈，所以没有跟他出来，所以罗德只好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就跑了，啊，就跑了。很好玩哈，16节。那么罗德迟延不走，为什么迟延不走？贪恋嘛，对不对？我财产都在这里啊，房屋、房子、车子啊，没有车子哈，所有都在这里，舍不得走。结果你看到天使就连续他就拉着他的手非走不可，神要救他啊！然后领他们出来之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跑。你看平原，不可在平原，当时罗德就选择平原，平原肥沃，现在天使告诉他不可留在平原，往山上跑。这是什么意思？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要离开地，平原代表属地，属世界的，你要走属天的道路，奔跑，奔跑。罗德对他说啊，主啊，不要如此，你的仆人已经在你面前蒙恩了，你又在显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哎，神说往上跑，这个罗德说什么？我不能。你看啊，我不能跑到山上去啊，恐怕这灾要临到我便死了。看啊，那边有一座城啊，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啊，罗德啊是养尊处优的嘛，对不对？好日子过惯了，不太能跑，所以他身上太远太难爬了。啊，旁边有座小城，那我只要离开那个城，你要毁灭那城，那我就跑那个城就好了。他怎么样？听不听神的话？还是很多自己，对不对？我跑不动了，舍不得离开。近一点的地方好了，神怜悯。虽然这个地方不是神要他去的，但是说他真的要去的话，天使对他说：“这是我应允你啊，我不轻负你所说这座小城，你赶快跑去吧啊，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啊。”你看蒙恩的地位就是这样子，义人的地位就是这样子。你虽然是义人，你没有义人的义行好了，我们讲没有义行好了，但是今天你看这句话，你没有跑到那个地方去，我就不能毁灭它。这代表说你什么时候到我才去毁灭它。你看这是什么？慈爱怜悯，神知道你软弱，神陪你。本来神要你上高山，你上不去，说旁边坐个小车也可以啦，神怜悯，你就看到那个神的那个属性啊。好，那座城叫做索尔城， 请注意哦，如果你真的罗德真的凭着信心就跑到那山上，我想那个祝福会更大。神要给你是这样子，你硬要求这样子。你还记得西西家吗？西西家王本来在他属灵生命最高峰的时候，神要带他走，对不对？他意识到神要带他走，他就哭哭啼啼啊，面朝着地，然后就哭哭啼啼，神啊，我为你做什么事啊，那么求啊。神就说，好，我给你多15年的寿命，有没有？还记得吗？后来他生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极其败坏。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想，神要给他的是这个 moment， 在你人生最高属灵生命最高的时候把你接上天，你享受那个神要给你的丰富。结果你求神怜悯，神要给你一个最好的，你要求一个次好，多15年寿命，好，神怜悯给你了，结果却生下了一个马拉西，把他一世的英名全毁了，最后还是上去了，但是他得到的是一个次好的福分，而没有得到上好的福分。罗德也是，神要他往山上去，他不去，说城比较小啊，比较近的，那叫索尔城去了。好，神就容许他去了，结果要毁灭了。神不断告诉他说不要回头看，结果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为什么他回头看？舍不得啊，身家财产都在那里，舍不得世界的好，回头看变成什么？严肃。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妻子的时候，不要回头看。你一出埃及就不要回埃及，因为红海怎么样？而且不要回头路，你只能向前奔跑。你要忘记哪里？背后，努力面前。请注意你的面前在哪里，要注意哦，向着标杆直跑。谁为你立的标杆？神立的标杆。有时候跑错方向比不跑还糟糕，你懂意思吧？赛跑前面啊，你跑得很快，却是往后跑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快？你跑得越快，跑得越远，离那个标杆是越远。不要跑错方向。所以保罗说，我斗拳不像没有风这个方向，对不对？不像打空气，对不对？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有定向哦。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在向哪里奔跑？你要留意。阿们。好，他转头就变成岩柱了啊、哦。好，他跑到那个地方，结果后来他们看到索多玛城全部被烧的时候，太可怕了，罗德赶快跑到那个山上去了。请注意，这个时候又错了，为什么？神刚开始说跑到那座山上去，他说不要，太辛苦了，旁边。好，神说你到这边来，他跑到这边来了，结果看到那座太可怕了，跑得比谁都快，要跑到那座山，但是他没有再问。神说你可以留在这边，神没有说你这个时候可以上去，没有。所以当他跑到山上去的时候，就发生了乱伦的事情，生下了亚门跟什么？摩押，这个后代，亚门跟摩押是罗德跟他两个女儿，那么乱伦所生的后代，是永远被咒诅的后代。有时候在想说，这两个女儿为什么跟父亲发生淫乱的关系？很简单嘛，他们住在哪里？索多玛城，耳濡目染。父亲说，我两个女儿是处女，任你们，对不对？连爸爸讲出这些话，我看他女儿也没有去内在医治啊，也没有反对啊，代表他们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淫乱，耳濡目染。美国的社会也是乱七八糟，对吧？你们是在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为什么这次选举这么重要？因为在下一次是总统任期里面有三位大法官总统要任命，这三位大法官可以决定美国未来20-30年的道德要往哪边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弃你的选票啊，往回来啊。 有人问我说，黄牧师你喜欢哪一位？我两个真的都不喜欢，奥巴马不喜欢。哎呦，怎么录下来了？赞成同性恋嘛，对不对？不是因为他黑，黑对我来讲没有关系。Romney 摩门教嘛，两个我都不喜欢，但是没办法，只有两个，两个选一个，选哪一个？上的那个就是我选的。回到神面前吧，祷告，神选一位，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而选那一位是你要他当美国总统。好好祷告啊，寻求神的心意，不要弃权，好好珍贵你这一票。但是投资前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谁来祷告？耶稣在科西玛利园的祷告，还记得吗？希望这祷告也是你的祷告。再来二十章，很快把它讲完。基拉尔，这个你看亚伯兰、亚伯拉罕，他的属灵生命已经达到最高点了，对不对？但是在二十章，我们讶异他竟然跌倒了，在一个属灵最高的时候，竟然跌倒了。这个跌倒是神故意让他跌倒的，神要让他去对付他生命的一个问题，神要来拆毁亚伯兰在生命当中一点点的小渣滓，神要熬炼他成为金晶。因为在二十一章就开始了那个以撒出来，那是一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他如果没有经过二十章这样把他提炼了，把那身体一点点的那个渣滓拿掉，他无法成为信心之父的。他已经够好了，再来看亚伯兰的生命太完美了，但是还有一点点不完全的地方。哪一点？我们来看，他说亚伯兰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靠近南地的地方啊。亚伯兰称他的妻子莎拉叫做什么？妹子。哎，又犯一个老毛病了。什么毛病？当时下埃及的老毛病，对不对？他生命里面他还没有完全信靠神，他会说谎。有人说他不是说谎，他的确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嘛，但是他隐藏了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关系，那是我太太。同样的理由，他怕说他太太太漂亮，到那个地方去太太被抢走，他被杀死，所以他又去求他太太，就是这样子。结果这基拉尔王啊，这个亚比米勒的确看到撒拉实在是太漂亮了，就把他娶过来，知道他是哥哥嘛，没有影响。结果神让他做异梦，神说什么？你是个死人啊。哦，神骂话，真棒啊！看到哇，你是个死人啊，你做这件事稳死了。神在警告他啊，但是他这是别人的妻子，你怎么敢娶过来？结果亚比米勒他都没有跟他亲近，他也说神啊，我守节心心啊，我没有做错事啊，因为那个人告诉我那是他的妹子，不是他妻子，说我没做错事。所以神说，刚刚就告诉他说，就是因为你没做错事，所以我要警告你。你不要做错事，免得我责罚你。哦，你看我们神实在是太奇妙了。然后他告诉他说，你要找亚伯拉罕为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第七节，对不对？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哇，神第一个在拆毁亚伯拉罕，他信心里面那个软弱，那个点，这个没有被对付的话，他没有办法完全依靠神，所以神把这一点拉出来了，让亚伯兰看到他的生命软弱。再一方面，神要借着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来请亚伯兰为他祷告。哎，那个祷告内容是什么？你再看到后面，你会发觉当他祷告完了之后，他的王妃还有他的所有仆女都可以生育的，代表这跟生育有关系，代表那个时候神降了一个灾祸给他们，让他们全部都不能生，结果要找一个不能生的人为他祷告能生，你懂意思吧？亚伯兰看到自己生命软弱，但是神说他是先知，你要找他祷告，一祷告他们真的都能生了。 其实神一边拆毁一边建立，让亚伯拉罕知道神使用他，神与他同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可以生以撒了。这是神的一个对付，神建造亚伯兰。亚伯兰真的是平心就祷告了，有时候真的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看到自己不能生，对不对？要为不能生的祷告，结果一祷告别人都能生，自己呢还要尽心的功课还继续等哦，这个时候以撒还没生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信心，这个都是在信心身上。好，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做个祷告哈。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亚伯兰的信心，信心是要被操练的哈。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真的看到神你一步一步的带领。原来你是要把我们带领到一个属灵的高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确定你是全能的神。我们愿意地下心思说，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完全人，好让我们可以被你来使用，好让我们可以在信心里面成为主你那应许的继承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求你的手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好让我们不断不断越来越像你自己。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